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诗篇第五十三篇啊，诗篇第五十三篇。诗篇第五十三篇呢，弟兄姊妹看一下，它一共有六节经文，而且呢，我们之前应该是讲过诗篇第十四篇，它跟诗篇第十四篇几乎是一样的啊，其中呢有所不同，但大部分经文是一样的啊，大家可以对照去看啊。诗篇五十三篇呢，我们今天来看。好。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啊，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大卫的训诲诗，交与灵长，调用麻哈拉。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好，我们来看哈，诗篇五十三篇呢，首先第一节这样说的，括弧里边不要加括弧，括弧里边就是原文的第一节，就是说。交与那些做监督的啊，和本说调用麻哈拉啊，原文是在麻哈拉之上啊。然后呢，这是大卫的训诲诗，原文的意思就是智慧诗啊。我们之前学过可拉的训，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就是使人有智慧，使人明白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麻哈拉哈，为什么在这里他谈到的是调用麻哈拉啊？可以说是一个曲调。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这个麻哈拉哈，这个麻哈拉是什么意思呢？它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软弱的，或者说因为软弱生病的，就是非常软，就你今天可以说是在非常软弱的状态当中，啊，神呢在大卫极其软弱的时候，把这个诗篇赐给他，啊，所以说调用麻哈拉。啊，既是呢使人明白、使人有智慧的诗，然后呢，也是在一种软弱的状态当中，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第十四篇，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诗篇第八十八篇，就是凡这个圣经里边有一个是谈到这个调用麻哈拉哈，而且呢，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诗篇第十四篇一到四节跟这里内容相似啊，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然后神从天上垂顾，发现没有人行善，啊，然后呢，诗篇八十八篇呢，可拉后裔的诗歌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交与连长。调用麻哈拉利暗俄啊，也提到呢在神面前机械的呼求啊。然后诗篇八十八篇第四节说，你看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因为我心里满着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无力或者没有帮助。也就说这个诗篇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无论你看大卫的这个第五十三篇，还有这个诗篇第八十八篇，都有这个作者在极其软弱的时候，在极大的苦难当中，没有人帮助，或者说他感到祷告没有得到上帝的回应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在一种软弱或者说有病的状态当中。而且哈，你看这个诗篇五十三篇所描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什么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这不就是今天吗？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他们逼迫教会，他们吞吃神的百姓，就像吃饭一样，他们也不求靠耶稣，他们也不信靠耶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建立教会啊，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讲道传福音哈，我们面临的就是跟诗篇五十八篇一样的一个处境，就是整个世界呢邪恶又淫乱，然后呢他们不信福音，他们藐视耶稣，然后也不尊重神的教会，而且他们逼迫欺压神的教会。所以说这个诗篇呢，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和前提下，上帝赐给他仆人的，为的使他的仆人呢从这种软弱的、灰心的、有病的状态当中呢能够走出来，刚强壮胆的继续行走属天的道路啊。所以说你与其说这个麻哈拉是一种语调，你不如说它就是跟我们今天我们这种状态有关的一种状态 啊。然后呢，这篇诗呢也被称为训诲诗啊，跟可拉的后裔训诲诗一样，我们之前讲过，指的是什么？能够让人明白，能够让人有得救的智慧，有属天的智慧的啊。你看这个诗篇第五十三篇前面讲到的是什么？没有义人，没有行善的，后边说那些作恶的、作孽的、吞吃神的百姓，像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但最后的时候谈到神对他们的审判，你看第五节，突然之间那些人被审判了，被神弃绝了，然后呢，神的子民被赎回了，神的民被救赎了。所以说，这一篇实际上也在教导我们呢，在基督里面呢，忍耐等候。圣经说，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说，这个诗篇五十三篇哈，它既是马哈拉，就是在软弱当中的诗，就像我们今天一样，非常软弱啊，因为今天这个时代邪恶淫乱。然后另一方面呢，神也通过这个诗呢，就教导我们要有得救的智慧，要有忍耐以至于得救的智慧，因为耶稣一定会再来，恶人不信的人一定会遭受审判，神最终会拯救那些信他的人，赐给他们永远活着啊，把新天新地赐给他们。所以说这里面呢，既体会到我们的软弱，然后呢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告诉我们一定要忍耐到底，直到主再来。这就是诗篇五十三篇在开头的时候，它为什么开头有这样一段，因为跟这里的信息，包括跟今天教会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处境是有关系的啊。好吧，往下看哈，愚顽人在他心里说没有神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还是强调一下，圣经所说的智慧也好，愚顽也好，与人的智力、学识、人生经验没有任何的关系。讲台不是讲世俗知识的，讲台所说的愚顽也不是指的智力和学识的不足啊。今天呢，有姊妹给那弟兄的家人，给有那个弟兄的家人突然通了电话，一谈到信耶稣，那边说，哎，我这人没学问，没文化，信不了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信耶稣啊，跟文化学识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一个人真有圣灵的同在呢，他认罪悔改，他无论他的学识有多低，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呢，内心高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有知识，就看不起那些讲真道的牧师，看不起人说话。平白直白的去讲真话，那人同样是愚顽人。所以说这一节呢，圣经首先定义什么叫真正的愚蠢和无知，就是不认识神，不信神，今天来说呢，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的人就是愚顽人。这个愚顽不是按人定义的，也不是按世间的人的学识、经验、智力定义的，愚顽是按照上帝的真理来定义的，所有不信神的人通通归咎于愚笨和无知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在诗篇五十三篇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就一条不信神不信耶稣，上帝就可以审判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人，无论是掌权的、居高位的，还是普通的人，还是底层的人，就一条不信神不信耶稣，足以让你下地狱。这就是诗篇五十三篇下面所讲的。然后说呢，这些愚顽人，这些心里说没有神的人，说他们呢，就是注意哈，就使自己变得败坏，而且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然后呢还成为什么？成为不公不义的，不义的。首先这个词就使自己败坏，这就是说在说洪水之前的败坏，包括指这个词呢，也指索多玛的那种以及俄摩拉平原五城的败坏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一旦不信神，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第一，让自己变得败坏，让自己变得可憎啊。这个可憎指的是摩西律法当中神眼中可憎的，申命记七章二十六节，可憎的物你不可带回去啊，你要十分憎嫌啊，就这个意思。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不公不义， 这个不公不义什么意思呢？没有公义，判断事情说话做事没公义啊，要么就是强暴人，独裁者强暴人，要么就是那种假基督徒，整天哎呀哎呀包容这种没公义啊啊，大家各退五十大板，各打五十大板，各让一步，这就是不公义。这个不公义呢，它的标准就是摩西律法，上帝标准的那种公义。所以说你看这里哈，这里所有的愚顽也好，败坏也好啊，可憎也好，不公义也好，都是从摩西律法这个标准来开始。你看这个尤其最后提到不公义哈，利未记这个是十九章十五节，你们实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啊，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看重势力的，只要按这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五节，你们实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申命记二十五章十六节，行非义之事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申命记三十二章四节，他的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而且你看以赛亚书九章七节和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五节的时候，上帝国度的根基是什么？公义。他以公平公义使国坚立，他以公平充满西安。所以说这个不公不义这个事情呢，从根本上来说，它是跟神的国相对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世界是不公义，其实今天教会里边也不公义，总是让受害的包容的作恶的啊，大家各退五十大板，没有任何的公义。然后呢，后边说这些不信神的人呢，他也不可能行出原文说好的事情，就是神看着为好的事情啊，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就是摩西律法当中常说你若生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在这里呢，圣经给我们说的很清楚，诗篇五十三篇是站在基督信仰的根基上来谈这个善恶公义包括善行这个事情，而不是从世人来看。我们看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呢，我们就知道在这里说的很清楚，信神是公义行善节制啊，人不去败坏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信神，如果不信基督，就不可能有善，即使有善也是假的。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无神论呢，左派共产主义者他告诉你，我见过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商人，他说哎，那个地方人作恶是因为穷嘛，经济问题。要不那白左说什么，说环境问题啊，什么时候环境都好了，大家都用上电了啊就好了，这个什么什么地球气候变暖把这东西拦阻了，让环境好起来，然后人就因而行善了啊。所以说他们致力于什么呢？改变环境啊，使所有人能过上平等的日子。所以说今天左派呢鼓吹什么共产主义、种族平权、女权主义、男女平权，还有同性恋、LGBT 这些东西，他们拿这些东西忽悠他，告诉你外在环境变了，人都有钱了，把那有钱的钱拿掉啊，平分给没钱的，人就会变好，人就会行善。但是在诗篇五十三篇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人不是因为啊环境不好或者说经济不好然后去败坏。人败坏的原因是什么呢？人败坏的原因和根本是因为不信，不信神，不认识基督。在不信神不认识基督的前提下，人一定会走上败坏。而且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关了关了，我们要承认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说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可能有善行吗？可能有真正的善吗？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事实上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弟兄姊妹，你要诚实面对一点，就是一个人一旦像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他说服自己世界上没有神，他说服自己了哈，然后呢也说服自己基督没有复活，基督只是历史上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物，然后基督也不会再来。当这些东西在人里边已经确定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他有什么理由不去放飞自己，不去作恶呢？这个问题大家要想一下。就是说一个人不管是他教会内部的人假基督徒，还是教会外部的外邦人作恶的，他一旦认，他感觉啊，他相信啊没有神，他感觉不到这个世界有神的存在，感觉不到将来有审判，感觉不到基督再来，感觉不到有未来有硫磺火湖， 也感觉不到神对恶人的报应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旅游或者说精神层面的东西能够挟制他，让他去不作恶了。没有神为什么要不作恶呢？这个东西他想，你像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道理，没有神的话，他既没必要拦阻自己作恶，他也没必要去行善，因为他想这一切没意义嘛。尤其今天在中国，无神论在中国是绝对的主流。所以说这个时代呢，尤其在今天呢，你能够看到社会上能爆出一些惊天的丑闻啊，比方说有在旅游的时候把老婆从山上推下去了啊，有和自己的这个小三相好的，然后呢把前妻和孩子烧死的，我这听说的。然后还有呢，为了和小三私奔啊，那小三不接受这男的有孩子，然后呢就找个机会把自己的孩子从楼上扔下去了。这在中国呢，这是已经爆出来的丑闻。但是我告诉你，这些罪恶在这片土地上仅仅是冰山一角，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罪恶绝对不仅仅是掌权者的罪恶和你看到媒体上这些罪恶，在民间在底层这种罪恶简直铺天盖地。这片土地上整个充满了罪恶，只是人他自意他不愿承认。然而整个世界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整个世界现在不是基督信仰成为主流，乃是像白左文化共产主义这些思想呢成为主流。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对这个世界的政治也好，包括东西方的这个社会未来走向抱有什么希望，因为随着这个世界它走向白左思想，走向共产主义，走向左派的这种敌基督的思潮，这个世界的人只会越来越坏。而且当这种无神论思想，这种敌基督的思想扎根在整个世界的人心中的时候，从小开始给人灌输的时候，从小孩开始人很难拒绝去犯罪，因为都已经没有上帝了，我还要在这装什么呢？我就想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了。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以及未来这个世界的真实走向，整个世界会充满这种愚顽人。他说相信你说没有神，然后他任意而行，使自己成为臭类，使自己成为败坏的人。为什么呢？没有神了干嘛不去作恶啊？我们来看二到三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后退，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我们看这两节哈，第二节是这么说的，神从天上看人的儿子或者说人的后裔啊，这原文哈，然后呢神要看看有没有能明白的，有没有寻求神的。这个明白就是明白真理，明白圣经的意思啊，明白就是说有审判，有将来，有耶稣。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向神祈祷的，认罪的，主啊你拯救我，赦免我罪。然后最后上帝发现什么，他们全都转一边去了。当神来的时候，当福音来的时候，全都后退，不单后退不说，还要一同成为污秽的，没有做好事的。注意哈，做就耶和华眼中看为好事的，甚至一个都没有。所以说第一节呢，神定义了愚顽人的标准，心里说没有神的人，心里说没有耶稣的人。然后呢照这个标准从天上往地下一看，全世界都是这种人。我们伸出头外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全部都是这种人，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现在全都是。而这种人只会越在未来越来越多，而且是他的年龄会逐渐的低龄化啊，全部都是恶人。然后啊，就像五十三节第一节所说的，全部都在作恶，全部都在行可憎的事情，没有一个行善的。为什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不信神是愚顽的开始，不信神是进入作恶被魔鬼附的开始，不信神呢也不祷告神，也不认罪，最终只能成为畜类，一辈子只能干什么？只能作恶，行善是不可能。因为行善信神信基督才是行善的可能，行善的标准是摩西律法，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 而且呢，这二到三节在讲什么哈？弟兄姊妹，圣经已经给了我们很明确的答案，在罗马书三章九节到十节，罗马书详细解释了这些经文。这怎么样呢？我们比他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引用诗篇第五十三篇，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罪恶的权势下，都在这些罪恶当中有份，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无论是有律法的人还是没有律法的人。今天基督徒有很多不真信，同样犯罪。所以说，诗篇第五十三篇这两节实际上在讲什么？律法跟福音之间的关系。注意哈，这两节呢，不仅仅是在批评普世的罪恶，不信神、抵挡基督、又作业、又作孽。然而，这其中在讲什么？律法跟福音的关系，不仅仅光是审判的关系，不仅仅光是批评的关系，在讲律法，然后为的是引出救恩。然后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务，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而且呢，诗篇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罪人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明白真理，他也不能自己起来祷告求问神，没有一个人他能自发的最后有一天坐在那顿悟出来了，就像什么佛教各种宗教说我悟出来了，绝不可能。基督教的真理只能是什么？神来寻找你，神来启示你，神来拯救你。包括读圣经明白了，圣灵开启你的智慧。一个牧师能讲到上帝给他讲到的恩赐，一群会众能听懂福音，上帝给他听到的恩赐，传福音、听信福音都是如此。所以说这里不单讲明了人在律法之下都是罪人，而且强调了一点，救恩是神来寻找我们，因为一个罪人、一个愚顽人，他不可能起来寻找神。我们曾经都是愚顽人，后来呢是被神光照、被神寻得，然后认识神、认识耶稣，又在漫长而持续的教会生活当中呢，不断的改掉这些罪恶，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然后你再看罗马书还那一章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身叫人知罪。如果没有圣灵启示保罗，我们永远读不懂诗篇五十三篇，包括圣经其他的经文。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说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第一呢，所有人都在律法之下被定罪，等候末日的审判。第二呢，所有人没法寻求神，所有人也没办法靠行为在律法面前称义。律法的功用就像诗篇五十三篇所说的，定全世界人的罪。啊，然后呢，律法呢就定了全世界人的罪。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呢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要想得救，只能在律法之外找恩典。人能得救，只能依靠上帝饶恕你，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流血牺牲，为我们的罪而死，只有这一条路你才能得救，不然的话你就在普世的罪恶之下永远无法自拔。所以说在这里呢，神借着律法指出了所有人的罪。但是弟兄姊妹，其实诗篇第五十三篇到第三节为止的时候，神并未直接审判啊，离审判还有很长的时间，也没有直接灭绝，这里为后世的罪人存留了恩典，神在罪人的一生当中忍耐他们，等待他们，给他们机会，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够信耶稣，认罪悔改，寻求救恩。所以说这是诗篇五十三篇前三节的所隐藏的信息。当然到第四节，大家注意，第四节说作孽的没有知识嘛，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你注意这里哈，原文这样说的，上帝发出质问哈， 说这些作孽的难道从来都不知道吗？说他们吃我的子民就像吃饭一样，就已经习惯了。而且神说，注意原文哈，他们从来都不求告神啊。弟兄姊妹，第三节到第四节之间隔了很长的时间，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是在罪人的一生当中隔了很长的时间，就如洪水的时代，上帝忍耐了 罪人120年，但后来上帝发现没有任何的用处。在这里哈，前面所说的愚顽人啊，那些光作孽的人，经历了这漫长的神的忍耐等候之后，而且地上已经有了什么神的教会，有了神的民啊，而且呢，神的教会一直在向他们在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53篇4节上帝说，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的，都传了半辈子，他们怎么能不知道呢？无论在旧约的时代，洪水的时代，还是今天的时代啊，你给我找出一个完全没听到福音的人试试。使徒行传15章21节，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自古以来，神的福音从教会当中就向整个世界宣扬，但神说传了一辈子没有人信，仍然作孽，而且不光不作孽，吞吃我的子民如同吃饭，欺负教会都欺负习惯了啊，逼迫教会已经是习惯，就拿着教会当软柿子捏。这就是普世的人他最终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看这一节呢，圣经讲述了这个事情，也是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他最终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神的教会就像我们，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断的给这个世界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不会信，而且他们当中有的人，有权势的人，甚至会起来吞吃神的百姓，吞吃神的教会，如同吃干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怕上帝。弟兄姊妹，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其实心里知道，神在人心里，人是知道的啊，只是装作不知道，装作没有神，然后在装的前提下继续吞吃，继续逼迫，继续杀害。这就是今天神的教会持守真理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所面对的事情。神一直在忍耐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传福音，但神的忍耐最终换来的就是他们吞吃神的子民如同吃饭。所以说英子们，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其实存了很长时间，也是我们在世的时间。我们当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未来所面临的处境是怎么样的，这是你作为一个门徒所必须承受的。所以说神在第四节发出最后的质问，说这些作孽的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不知道吗？其实他们知道的，他们也知道他们所吞吃所逼迫所杀害的人是上帝的子民，只不过他们故意装作不知道。罗马书1章19节说，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是人不给你传福音，你心里都应该知道有神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见，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就是整个世界。然后53篇第5节呢，神在长久的忍耐换来这样的结局之后，神就要审判这个世界。53篇第5节，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 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注意第五节，第五节这样说的，说在那里，在一个地方，他们极度的恐惧。什么地方呢？就在他们觉得他们绝对不会害怕不会失败的地方，在他们感觉自己不会恐惧的地方啊，他们会极度的恐惧，因为神将那对着你安营之人的骨头打散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诗篇七十三篇十九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当神忍耐等候世人，换来世人对神的城、对圣城、对主的教会的这种安营围攻的时候，神就不再忍耐，因为这些人要在世上除灭基督的名，要将神的教会彻底消灭，神便不再忍耐世人，忍耐这些恶人。神的审判会突然来到，基督要像贼一样来到，突然降临审判这个世界，恶人会在转眼之间被极度的惊恐所吞没。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们嚣张，他们向神的民、向教会狂傲的地方，就在他们以为自己永远不需要害怕，他们已经掌控整个世界，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世界的神的时候，这一天会突然临到。神的审判会突然间临到，将这些抵挡基督、逼迫教会又不信福音的人彻底的、永远的灭绝，让他们永远的蒙羞。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结局？因为神因他的罪恶永远弃绝了他们。这就是不信福音、抵挡上帝、被神弃绝之人的下场。然而我们要靠着主，不要成为这样的人。第六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我们来看第六节啊，第六节明显是新天新地当中神的民永居圣城这种美好的场景。而且呢，原文是这样说的，是谁，有个问，看到问句，谁将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给赐下，谁将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赐下。注意哈，后边说当神带回他被掳的民，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首先我们看到哈，这里谈到被掳、谈到西安的时候，表面上在讲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要从被掳回归，但实际上我们知道，都知道他最终指的是新天新地啊，西安呢也是天上的西安。所以说呢，到第六节的时候，第五节神审判恶人，灭绝恶人，将他们永远丢入硫磺火湖，到第六节的时候，就是神的民，那些得救的人，那些信的人，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后裔、真以色列人，他们将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当中永远的欢喜快乐。所以说整个诗篇五十三篇从过去跨到现在，直跨到将来，它的跨度是非常大啊。它虽然很短，只有六节，但它所包含的这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然后注意这个第六节开头那一句是谁啊，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呢，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原文是救恩是从犹大出来的。那位上帝的救恩哈，是从耶路撒冷，是从犹大支派，是从西安上帝赐下来的。那位被称为是谁的呢？就是我们的基督。而且呢，这里说神带回他被掳的民，那我们讲过，表面是指被掳回归，实际上指的是基督再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那些日子灾难一旦过去，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注意后边三十一节哈，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他要差遣神的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直到那边都招聚了来。看到没有？把他被掳的民重新招聚了来，聚在一起。所以说到那一天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后裔，就是以真正的以色列人啊，真以色列人要在新天新地 永远的欢呼雀跃。整个诗篇五十三篇讲的就是从过去现在直到将来到末后的内容，而且呢首先提到不信神就是愚顽人，不信神没有善行只能败坏，不信神不信耶稣只能做恶人只能灭亡，然后普世的人都在罪孽之下，唯有信耶稣才能得救。最后讲到整个世界在经历了神漫长的忍耐之后仍然敌对上帝，并且逼迫神的教会，神会将他们永远灭绝。最后一节就是说义人在新天新地当中永居在圣城耶路撒冷，享受永生和喜乐。这就是诗篇五十三篇所告诉我们的内容。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呢首先呢把五十三篇讲完啊，求神保守我们继续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接下来的聚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